叶嘉诚冷冷地问着易钦东：“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“
叶少，我真没有，我没有。”
易钦东自然明白叶嘉诚的意思，急着做着解释：“
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呀。”“
别着急。”叶嘉诚看着易钦东，反倒和颜悦色起来。“我知道你还没下手，所以你现在还好好的，对吗？”易钦东的气息不由自主的加重了。叶嘉诚轻轻一笑，面色露出两分真诚：“我们怎么都是合作一场，我不至于一点情面都不给你。但是，钦东，你这次是真踩的雷区了。”“
嘉诚，这真的是误会一场啊。”
易钦东见叶嘉诚脾气真有些下来，赶紧笑了笑说：“
我是看那位石助理和易佩，我替你气不过呀，所以我……”
叶嘉诚的面色再次凝结起来，易钦东不再作声了。该说的话说明了，该处理的事儿处理好了。叶嘉诚站起来，准备走了。临走前不忘贴心地将两位年轻小姐给易钦东叫回来，拍了拍易钦东的肩膀，说了一句：“夜晚愉快。”夜晚愉快，这样的夜晚如何愉快呀？不糟心就谢天谢地了。叶嘉诚走出酒店，将易钦东签好的文件丢回车里，狠狠地关上车门，然后用力地踢了两下车门。有些气他始终没法消除，因为那些都是他生自己的气。小狐狸，他的小狐狸，是他自己弄丢了，还能怪谁呢？他还嘱咐他找一个更好的人，人家现在也找着了。如果他现在愿意为他成为那位建筑师先生，他还会回来吗？你最近会生气吗？在心理治疗室，心理医生问石简。石简摇摇头说：“可能最近没有事儿能生气。”石小姐，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你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我的建议还是跟上次一样，不要压抑自己。石简微微垂眸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其实你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你根本不是感受不到情绪，而是你刻意压抑了他们。你潜意识里希望通过压抑情绪的方式来控制心情和想法，那么时间久了，身心自然会崩溃，觉得自己失去了感受情绪的能力。所以请允许我冒昧地问一下，你是不是想控制自己的感情呢？世间那些令人痛苦的感情问题，大多都是庸人自扰。心理医生猜对了，石简没有什么难堪，事实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他是在控制自己的感情，控制自己不要爱叶嘉诚了，控制自己不要再想叶先生了。他强行地告诉自己，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改变，叶嘉诚和易碧雅在一起了，他已经不是自己的叶先生了，所以应该快点放下。可是放不下怎么办呢？那就控制自己的感情，感情控制不住，那又怎么办呢？那就控制情绪。只要控制好自己，他就不会打扰叶嘉诚， 就可以解脱自己，真正开始全新的生活。只要他放下，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。他想方设法控制自己的感情，忘了叶嘉诚，忘了叶先生，忘了满天繁星的誓言，忘了点点的遗憾，忘了他们一起改的《致爱丽丝》，忘了那些所有甜蜜的记忆和想要弥补的遗憾。他之前急于求成，是为了让叶嘉诚能爱上他，现在急于求成，是为了让自己放下。他知道有些事儿快不得，可是他真的太痛苦了。他好怕自己不小心又会去找叶嘉诚，哭着告诉他一切，逼着他相信自己是他的妻子，逼着叶嘉诚承受不属于他的感情负担，逼着他来回应自己的爱。他是他的叶先生，曾经那样爱他、疼他、呵护他，他怎么能够这么自私地去逼他呢？而自己又拿出什么来逼他？自己已经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大宝贝儿，甚至从来都不是。自己不能逼他，只能逼自己。所以，终于把自己逼出了问题。石简抽空的时候，收拾了一下行李。叶嘉诚送给他的那对水晶小狐狸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和那块名贵的女表放在了一起。记忆里，叶先生也送过他很多块表，一方面他喜欢戴，另一方面时间寓意时间，时间很宝贵，时间更宝贝。时间坐在行李箱面前，低声笑出来。如果记忆能打包，那就好了。可是如果记忆真的能打包，他会打包丢掉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他很清楚。这两天状态好了不少，他真的不应该压着自己的感情，他会有放下的一天，不过这需要时间。时间开始办理离职手续，最后一个星期，他越发要把手头的工作都处理好。接替他的工作的人还没有来，但是张凯说不需要。时简要走了，总经理办公室的气氛也微妙地变了。张凯莫名的伤感，又说不出来什么责备的话。时简只是出国读书，易总都同意了。舍不得，那是肯定的。时简在办公室整理文件，张凯走了过来，忍不住拍了一下时简的后脑袋，毫不留情。时简揉了一下后脑，望了望张凯。张凯笑嘻嘻的靠着桌边问，这脾气怎么好了？真要走啊？时简一时没说话。哎，看来真是心意已决了。张凯摊了摊手，悠悠地说道。英国不错，易茂在那边也有业务，以后我跟着易总出差，记得请我吃饭啊。嗯，没问题，想吃什么都行。石简最后一次到易家弹琴，亲自告别易老先生。易佩陪他一块到易家，易老先生依旧在主宅的书房等他。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来易家了，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易老先生。书房里，易老先生没让他弹琴，反倒和他聊起了易茂服饰。易茂服饰是易老先生的心结，既然易老先生主动说起来，时简便实话实说。易老先生问，你怎么知道阿佩会做好易茂服饰呢？ 石简用易老先生之前的话回他：我是易总的员工，当然替他说话了。易老先生先是笑了一下，然后叹口气：那你既然那么信任阿佩，为什么还要走啊？石简一时想不出应答的话。好多人都问他为什么要走，可是很多事根本没办法交代。易老先生看了看他，眼睛浑浊又老于世故。易老先生开口说：阿佩非常喜欢你，不过也看得出你不喜欢他。易老先生这话，石简更低埋了头。
石小姐啊，阿佩那么优秀都得不到你的心，易家的富足也留不住你，你的心还要往外飞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你想要的是什么呢？
石简抿了一下嘴唇，他觉得易老先生弄错了一个问题，这跟心大不大有什么关系呢？壮着胆，石简反问了易老先生一句：难道易大小姐的心很小吗？或者是林大小姐？易老先生不说话，望着石简，目光如炬。石简微微的颔首，以示抱歉，他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。石简走出书房，刚好撞上易碧雅进来，似乎是找自己父亲商量事儿。易碧雅对他笑了笑，看他的目光又有些退缩。石简直接走了。他不讨厌易碧雅，但也不喜欢每次易碧雅对他的样子，仿佛是想求得他的和解。两个本身没有多少交情，搞那么多表面功夫干嘛呀？客厅里，郭太太正在打麻将，和一帮贵太太们聊天说话。石简听到了一句话，已经清楚易碧雅进书房找易老先生商量什么。哎呀，老实说呀，两家早该见面了，如果不是叶市长做手术，这事儿啊一拖再拖。那边郭太太的话音刚落，奉承话接二连三的响起来。郭太太客套的应答，然后又问起来：哎，你们说我明天穿什么好啊？等会儿你们给我一些主意啊。我听人说呀，嘉诚妈比较朴实，如果我穿的比较隆重反倒不太好吧。小狐狸，其实我是不婚族。
石简的耳边响起去年情人节温存结束叶嘉诚对他说的话：骗子，大骗子。
石简，既然你决定放下出国，可以把事情完完全全告诉叶嘉诚。
易家的公路对面，易佩不徐不急地开口道。
石简愣了一下，看向易佩：如果叶嘉诚真爱易碧雅，就算他相信你的话也不会受到影响。如果叶嘉诚还是不相信，那就痛快地骂他一顿，不用留情。
石简转过头，有点不相信。易佩是在怂恿他，以易佩的方式，真心又诚意。
易佩也觉得不可思议，自己居然会给出这样的建议。原本他已经没有什么胜算了，现在真是断了最后的可能。 师姐，你可以自私一点，真的。叶嘉诚来医院给父亲办理出院手续，然后安排酒店让父母入住。儿子这段时间变化很大，母亲看在眼里，猜在心上。酒店的套房里，母亲温温柔柔地开口说起来：我们要回去了，易小姐说请我们吃个饭，我们待在 A 城啊已经那么久了，也得到他们的一些照顾，于情于理啊是应该见个面。不过我们到时候是感谢还是道歉呢？你父亲让我问问你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叶嘉诚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问了一句：伊比亚什么时候来找过你？哦，前两天了。我跟他上个月就分了。叶毅两家见面，时间最后一天来易茂上班。原谅他的胆子太小，还是没有勇气跑到叶嘉诚面前说出这一切。易佩将他的品格看得太高，比起担心破坏叶嘉诚和易碧雅的感情，他更怕说出一切之后叶嘉诚还是选择了易碧雅，那他又该如何自处呢？最怕的是他还会像之前那样怀疑叶先生的爱，对叶先生不公平，对叶嘉诚也不公平。时间转过头看向落地窗外，天际已经染了霞光。易茂最后一天班也快下班了。时间打开抽屉，发现易茂楼顶的钥匙还在他这儿。他突然想上去看看，或许还应该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。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出现灵鸟了。好多人和事儿都改变了。城市会改变吗？石简上楼，对着还没有灵鸟的方向拍了一张照片。还没有高楼大厦的前方视野宽阔。石简眺望了一会儿，心里依旧迷惘。他把钥匙还给张凯，张凯收起了钥匙，抬头轻松地说道：再见，小石简。肉麻兮兮的，石简嘴角一翘：张凯，再见。张凯失笑，心里也有些惆怅，指了指易佩的办公室，说道：需要到里面道个别吗？石简神色一愣，开口说：不了，已经到过了。哦，好。石简和易佩是的确已经道过别。昨天结束易佩送他回去的时候，昨天易佩还说了今天他不用过去和自己道别。缘聚缘散，人和人散，这都是人生常事。张凯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多事了，只是驱车看见石简抱着箱子低头走在前方，还是忍不住问了问后面的易佩：易总，需要顺小石一段吗？张凯的问话，易佩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：不需要。张凯立马不再多话，将车缓缓地从石简对面开过，汇入了川流不息的车流里。车来车往，尾号06的黑色奔驰车其实不怎么显眼。张凯心里是遗憾的，他都遗憾了，易佩怎么可能没有遗憾呢？一秒，两秒，三秒，红灯仿佛有感应的亮起来，车子停了下来， 易佩还是侧了侧头，回头看了一眼。时间已经走到路口，他似乎往某个方向望了望，仿佛习惯性的，因为那边有叶茂。很多次他坐在车里，看到他走到路口的时候往叶茂的方向看，就像那儿有他的另外一个世界。石简不是找不到方向的人，踟蹰前行只是因为背负着一腔情深。不累吗？所以昨晚易佩建议他跟叶嘉诚说出来。他想了很久，还是摇摇头，理由同样是之前易佩给过他的那个。既然决定走了，就还是不说了吧。易佩能明白他的想法，只是作为观看的旁人，他希望时间轻松一些。可是有些感情大概注定没办法轻松。他比他想的更爱叶嘉诚，更爱那位只能活在他心里的爱人。